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丽华，今天呢我们想聊聊现在最让人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失业与创业。我今天呢特意查了一下，2025年10月份高科技行业裁员人数达到150,000。那这个数据呢是非常惊心的，因为比起去年同期的是才50,000多人，而今年一下子就翻了3倍多的样子了。那这是我们在过去美国高科技行业，甚至也是这个行业里面过去22年里面最大的一次裁员潮。那这样的裁员潮，咱们在中国的时候也就是80-90年代的时候是经历过了。那个时候是从大概改革开放以后呢，也是一个新的力量在驱动，当然了也有一个经济危机在那里，是1997年的时候开始，一直到2003年。那个时候每年的裁员人数呢达到了700万工人，而到2003年的时候累计就是2800万人遭遇到了这个裁员。那我们都知道，一旦裁员发生，那家庭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很多人失去工作那就不得不考虑，被迫考虑去寻找新的出路。那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过去呢，很多人干什么呢？我们很多工人呢，他们就自己去比如开缝纫机厂呀，去做小买卖呀，卖饮食啊，开个小餐馆之类的。那今天呢我们再次又看到这样一个令人觉得比较还是触目惊心哈，从高科技行业来说，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金饭碗。我们的尤其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就是读书就是为了最后能找到一个台上一个金饭碗，不仅仅只是铁饭碗。那我们很多人来到这里读了博士，读了读了硕士，读了博士以后，他们抬到了一个金饭碗。但是今天呢，这个科技的发展超出了我们所能预料和所能准备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时候金饭碗打破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看到了有的人呢，他们能够立刻转岗，有的人就进行直播带货有的人当然也会下海经商了还有的人在继续徘徊有的人在继续苦闷，有的人在重新回到希望，回到职场里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所面临的前景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重新调整或者看我们对人生的规划？那今天呢，我特意请来了一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的经历也是非常给我们能够起到很好的启示。他是从国内来到美国，他是读了博士的，而且是工程博士。他的经历呢是说，曾经在咱们是在什么飞机卫星啊，都是高科技行业，还有汽车行业，这些都是传统的高科技行业里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技术经理。但是他呢最后也选择了离开公司走出一条新的路来。这条路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呢是觉得艰辛不可思议，是可能还会充满了一种不确定性甚至恐惧的那种心情在那里。那么我想请今天我们这个苏博士来到这个咱们节目里给大家分享一下，他怎么样从带光环的博士的这种一个角色，或者说高科技行业公司里面的这种技术经理，走到了一个自主创业而且发展的很好的一个状态。苏博士你好。
哎，你好丽华。
刚才给您的情况大概介绍了一下，您有需要补充的吗？我们非常希望听到你给大家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样就是把扔掉金饭碗捧上自己的自由饭碗的呢？
好，谢谢丽华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也谢谢西雅图电台。那现在在收听的朋友们呢，都是西雅图电台的朋友们哈。那我跟小袁台长呢也认识很多年了，只是在10年前吧，我从西雅图搬到了东岸，所以我现在呢是在东岸。 刚才呢，丽华有提到现在美国的现状哈，就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哈。那失业的人数呢，也达到了22年来的一个最高点。那我想呢，这个全美国的朋友们哈，包括特别是西雅图，高科技的人才是最集中的地方。那我想呢，大家呢都一定是很想，就是来思考一下，在这个时候说，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济大势哈，就是这个是几乎没有哪一个个人可以逆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特别在西雅图有很多高科技的人才，那我们呢应该做哪些应对哈？就是说我们需要准备哪些在思维模式也好，我们叫 mindset 或者是 skill set， 就是叫技能方面的一些准备呢？那我也很感谢丽华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稍微做一点分享。那我想呢是这样，我过去呢在工程界做了很多年哈，那在我做的时候哈，特别在西雅图的播音也做了9年。那在我原来做工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有很多的工程师所具有的一种专注，就是非常专注我的工作，就是什么也没有想其他的。但是实际上呢，那个时候呢，我实际上就是犯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我觉得哈，就是我们呢，就是中国人，特别是哈，我们大部分来美国的都是学了比较好的专业呀，有比较高的学历呀，然后用这些的硬技能呢到了职场。那在职场呢，我们也有一些人可以得到 promotion 啊，做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我觉得哈，中国的朋友们，特别是就是亚裔的吧，甚至就是大一点的范围讲，我觉得我们缺少一个 mindset。 什么样的 mindset 呢？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当中呢，我们有两个误区。我觉得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总是把我们的收入来就是依赖在一个来源的上面，然后我们也觉得这些呢是很正常。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很少有一个想法说我想自己做老板这样的想法。我们很习惯为别人打工，我们很习惯用时间来赚那个叫主动收入。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模式当中呢，就是我们有很固有的这样两种方两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吧。那我自己其实也曾经是这样的，我在播音的9年哈，平均每个星期工作56个小时。我现在有时候回想起来哈，真的觉得也挺佩服自己的，那个时候那么辛苦的工作哈，没有想过去 build 自己的 business。 那所以呢，我今天想跟这个朋友们啊分享，就是这两个方面的误区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尽快走出来。就是在美国哈，其实为什么很多美国人他们都是有多种收入的。我记得我在川普刚刚当上总统的时候，我有看了一则新闻，就说他的女婿哈是犹太人，他是在200多个机构里面任职。可以想象吗？如果你在200多个机构里任职，就表明你有200多个收入，对不对？那我也不要说好像这个是个很特殊哈的例子。比如说像我的老二，他的原来萨克斯风的老师，他原来他实际上他的 full time 是个律师，但是他兼职呢教萨克斯风也教 baseball。 这个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哈，我觉得我们以前少有的一个模式，就觉得上一个班就上一个班了，很少就是再去想兼职的收入哈，或者叫 B plan 都没有。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就是在 promote 或者叫 advocate 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不要把收入 仅仅依靠在一个来源，这样很危险，特别是拿打工
的朋友们。也就是说，不要把我们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
对，就是特别不能把你的收入是放在了别人的手上，等于是别人可以决定你有没有收入，这种情况我觉得会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我们如果真的到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很被动。所以我今天怪叔想跟大家说的第一个理念，就是无论你是高科技的这个精英也好哈，还是你就是在一个公司做某一个方面的 W2 的这样的一个雇员，那我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 B plan 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这样的话呢，你就会临危不乱哈，你不会把你的命运呢掌握在你在拿 W2 的那个老板手里，就是他随时可以让你没有收入的，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以前呢，就是都觉得哈，就是我是学什么的，我就要做那个专业相关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很大的一个误区。就像当然我学工程哈，我也学了两个领域，我的 master 学的是电子工程哈 ，electrical engineering。那我 PhD 读的是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哈，就是机械工程。以前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觉得说，哦，你是你看你本科是学统计的，好，你就要做跟统计有关的东西。好，你本科学金融的，你就要学。其实大家想象一下哈，我们人生哈，现在这个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哈，虽然裁员越来越多，但人的寿命都是越来越长的。那么人可以现在据说哈活到120哈，据说要我们也不要说120了，活到90多岁吧。想象一下哈，就是我们从18岁上了大学，然后我们有4年本科哈，是不是这4年要决定你接下来的70多年呢？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自己呢也是尝试了一些不同的领域哈，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就是在每个领域呢我都就是很蒙祝福吧，就是能做出一点点的业绩出来，然后呢就可以就是朝着就是所谓的时间自由财务自由的方向哈在走，是这样子。
那您觉得从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习惯了的一个环境里面要跳出这个环境走到新的环境，我们通常会有个故事说温水煮青蛙，其实这是很多人很多人他们其实自我都有这个意识，因为他们知道在一个公司里面你的这个学习曲线到达一定的时候，它其实你没有再学新的东西了，你不断在重复，除非你换工作，除非你不断的提升，否则的话你就会在那个地方。那么职场里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年轻人或者说有激情有能力人不断的在进来，那这个时候呢你慢慢适应了大公司，在他不裁员的时候你很舒服的待在那里，那你也不会觉得这个其实你的危机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你感受不到了，就像这个温水里的青蛙，直到有一天突然你被迫，比如突然说哎 AI 来了，我们必须得离开了，得被倒出去了，跳出去了。可能那个时候，因为水温太烫了，有的人跳不出来了。那有的人还能够勉强能够跳出来，但有的人早就准备好了。但这个过程在跳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需要勇气，或者说需要一些筹谋和计划的。那在这个方面来说，您给大家会有一个什么建议？比如说我怎么样去计划我的未来？我去走什么样的路，对我的未来，尤其咱们中国人在美国哈，这条路该怎么去计划它呢？
我可以就是用我自己哈做个例子跟大家分享一点，不一定我说的都是就是说适合每一个人哈，我尽量是用一个定性的角度来说哈，而不是说就是很具体很具体哈。那我觉得呢，我会给大家这样一些建议哈，就是说首先哈你在做的事情呢，如果是你刚好很喜欢的， 这就是很幸运了，是吧？你能够 enjoy 你在做的东西哈。那但是呢，可能很多的人他们现在在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是 make a living， 就是他们实际上就是为了生存啊，来做他们现在做的工作的。那无论是你很 enjoy 的你现在工作的，还是你不是太喜欢的哈，那我都会建议大家呢去 open mind， 就是打开你的思路呢来 explore 一下，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些方面的事情是你很 enjoy 的啊。这个很重要。那还有呢，就像刚刚丽华有提到，有一些的行业是不可避免要被 AI 取代的，所以我第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如果你选一个 B plan 之前，你最好去调研一下这个，首先哈，这个行业比如说它是一个夕阳产业还是一个朝阳产业，就说这个行业是在上升的一个趋势当中呢，还是说它已经很快要被 AI 代替了，那这你就要选一下。说第一定性，我就是说定性，我不会具体的说哪个职业哈，我只是说定性的给大家一点建议，要选那些在上升期的行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也希望大家考虑，就是说现在的创业哈，有各种方式的创业，但是为什么在美国90%几的创业的人最后呢维持3年的人都很少，就是因为很多人的创业呢他选择了重资产或者是中资产 at least， 有的人是花大概几十万几百万，有的花几万，这些都算有资产的创业哈。那我很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些轻资产或者是叫负资产或者是无资产的创业，因为这样呢你没有一个很大的投入，那如果在这个里面你需要的只是花时间花精力来去赢得你该得赢得的那一部分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压力会少很多。为什么在美国现在创业这么难呢？因为不仅需要资金，你需要你在做的服务也好产品也好能够盈利，你还需要去雇人，对不对？你要组团队有领导力，你还要会议市场营销，能够把你这些东西搞出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困难的。为什么疫情让很多的实体店关店了，是不是又给了大家一次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创业中的这个投入太多的这种创业，我希望大家就谨慎考虑一下。还有呢，就是我希望大家最好做你自己很热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大家知道哈，我们一天24小时除了7、8个小时睡觉还有10几个小时哈，那如果你这10几个小时都做的不是你特别喜欢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就挺不幸的，说实话哈。那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你先首先认识一下自己哈。我呢在2014年理财播音以后呢做了一个自己的培训公司，那么我这个培训公司呢原来主要是 focus 在软实力培训，就是那经常有人问我说，哎，秀玲，什么叫软实力？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大同华超市拎物的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 Linwood Crossroad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 Linwood 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啊，那我自己给他的定义就是说，你对自我的认知和接纳的能力，还有你对别人的认知和接纳的能力。然后呢，不光是接纳哈，你对自我的认知接纳，然后你能够不停的提升你自己的能力，那你对别人呢认知和接纳，而且对别人能够帮助别人成为更好的别人的这样的能力，这就叫软实力。其实好像听起来说，那你到底在说什么？那我刚才为什么讲你要是创业，你最好选一个你很 enjoy 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你对自我的认知。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首先得知道，然后你自己的优缺点你自己要稍微清楚一点，对不对？然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也需要稍微知道一点，对不对？然后呢，你根据这些来确定。另外呢，就是我不会很建议大家很鲁莽的就辞掉这个 W2 工作，然后就说我要创业了哈，就开始哈。其实创业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经常是会劝哈要创业的朋友们啊，要有准备，就是说除了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这个创业的 why 是什么，因为创业是很难的，那么你不管做什么都是很难的，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 big why behind， 就是说你后面那个巨大的那个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才能帮助你走过创业的初期啊，每个人都要经历的那个艰苦的阶段。另外呢，我会建议哈，就是早九晚五工作的朋友们呢，你们至少要有半年的就是生活费准备好了，对吧？然后呢你才能够去啊，就是啊花更多的时间哈在创业这个事上。为什么呢？因为绝大部分的创业都绝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赚很多钱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要有一个长期的这样的打算。还有就是你要创业的时候，除了你的 mindset， 就是你的思维模式，你一定要做好那个吃苦的准备。那么 skill set 很重要，就是你最好在你还在做着早九晚五工作的时候，你就开始准备你的 skill set。 比如说有人是喜欢房地产，做房地产啊，有人喜欢做保险，都有哈，各种。有人喜欢开个实体店哈，比如说有人做个 DIY 店啊，什么这种东西。无论你是做什么哈，这些都是需要一些 skill set 的，就是你的技能方面我希望呢也做一些准备。还有就是即使是你开始一个备胎，就是 part time 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也要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生意来做，绝对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有那种坚持，要有那种毅力做下去。我在一开始创业的前面几年哈，很多次呢我的办公室外面是个停车场哈，很多个晚上我走出来的时候从办公室都是过了半夜了，然后外面呢都很黑哈，只有我一个车在那个地方。这也经常让我想起在波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坐军方飞机加班，有一次我加班到凌晨三点钟，出来的时候发现我那个车是整个发射场唯一一辆，而且还被石头砸了个洞窗户上。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说哈，就是任何的创业都不是容易的，每个人都要付代价的，那你最好是准备好。那你要知道说我为什么，我的最大的 why， 比如说我希望我能够有一天我就不用再用我的时间去换钱哈，我达到一个赚钱的最高模式，比如说就是做投资人。那么你为了这个目标呢，你最好现在就开始非常努力的去 fight， 就是这个无论做什么吧，你都需要你来付上你的精力时间你的专注， 而且不要经常换跑道，这个是很多的创业的人哈，有时候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太轻易的就放弃了一个，然后又开始一个，然后又放弃了，又开始了，其实这样子是非常不划算的。我们经常说哈，我们做事情需要那个 laser focus， 就是激光一样的专注，因为你只有聚焦，你才能够有，才能够做出来这个事情。你如果又想要很多，还有一些人经常犯的错误，我觉得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搞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人的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你如果是把你的时间精力花在那些各种各样的事情上，你基本上几乎一样都很难做好，所以这就是我的一点建议给大家，仅供大家参考哈。
那刚才那个苏博士给咱们分享了一下怎么样去改变一个 mindset， 就是你对未来的一个考量，就是说不是说你学什么就一定要做什么，我们学什么其实是帮助我们学到了一个技能，而不是学到了那个知识，因为我们在学校里在书本上的知识应该来说它只是基础知识，它其实可能也甚至是过时的这个知识哈。所以你要是还用学校的那一套来想象我的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是脱节的。那么这里我想说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曾经也是咱们对比一下，好像回顾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未来那我想到在那个七八十年代哈，在国内有一句话说造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哈，当时说的呢是因为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因为在这个人的这个创造力上它是没有区分的所以就是说你的学历高，你的知识不能真正体现出知识的这种价值。那走到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其实我们还是看到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个科技也是创造力哈，它都是跟知识和这个智慧是有关的。但是呢走到今天呢，我们又好像走到了另外一个端口，因为我上次在一个这种 leadership 的这个座谈会上呢，听到一个 AI 这方面的一个 leader 的说法，他说现在最好的工作是什么？是那个 plumber， 也就是说话说是蓝领
工，
对他对水管工他是不能被 AI 所代替的，反而是抬金饭碗的人们就是我们曾经是高学历啊，高这个高薪水啊，都是抬的是金饭碗。可是你发现这个金饭碗好像也不是那么牢固了，居然就用科技的发展，有一天它就会一下子就打破了。那您怎么看待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说不要认为自己学什么将来就要做什么。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从孩子的这个教育程度来说，家长其实他是看不到，我们很少说有那个能够眼见着实，能够说知道未来十年的职业市场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如果是从教育，肯定是等你大学毕业了才来规划虽然是也不算晚，但是呢就是说你可能会浪费了一些时间。那我们从教育的角度上来说，给孩子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教育呢？能够准备为他们的未来去准备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尤其中国人的这个家庭里面，我们认为读书真的就是一条非常非常好的路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好像未来一切好的东西只要你读好书就能好，所以就是读好书就有个好学校，有个好学校就能有个好工作，有个好工作就能有个好家庭。好，这好像也被部分验证了，我应该这么说哈。但是你发现其实它不是必然的，它不是说你走了这条路一定就有好的。那么孩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您刚才也提到了软实力，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为孩子培养他的软实力和未来
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点哈，因为我上一周还跟一位做日本餐馆的老板娘大姐哈聊的时候，她的一句话哈，我觉得也真的是让我很赞同哈。她说：“哎呀，这个现在的孩子们更不容易了，这个就是像刚刚丽华说的哈，这个裁员哈，很多的大学毕业就变成了 地也就是失业了，是不是？那我呢？对小孩的哈，我的小孩我也没有教育的很好，说实话哈。但是我确实对孩子的教育呢，一直也是很关注的。那我有这样几点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哈，我觉得软实力其实包括一个对自我的认知接纳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不卑不亢的能力。这个呢就是既不太夸大自己，就看自己，用圣经里的话叫合乎中道哈，就是不要因为别人说你怎么怎么好你就怎么怎么好，不要因为别人说了你几句又觉得自己不行了哈。所以我觉得哈，对小孩子来说，真的软实力远远大于硬实力的培养。这个软实力呢，特别是我原来在西雅图哈，我很有幸呢，在 Bellevue 的 School District 的这个middle school， 那时候要开一个 social emotional 的课程，那我有幸呢，在三年的时间作为家长代表，参加了这样的一个 social emotional 课程的选择和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就是有三年的时间，我们每个月呢都会跟各个中学的校长和校长助理来开会。为什么那个时候觉得中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呢？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好，大概那是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正好有两个五年级升到六年级的这个小孩自杀了，是亚裔。那这个事情就引起了这个 school district 很大的关注哈。我想说就是我们其实搞了三年的时间，但是是非常难的，在一个 school district 再加一门课，对吧？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有幸学到了在全美教育哈，就是孩子所谓 academic performance 最好的州是哪一个州呢？是德州。德州中又是哪一个城市最好呢？当时是达拉斯。为什么呢？我认为哈，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达拉斯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有 social emotional class，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软实力的一个课程。那所以呢，我觉得哈，对于小孩子来说，我觉得就是让他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能够管理好自己，就是 self awareness 和 self management 很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哈，能够帮助小孩发现和发展他最有兴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小孩子的哈，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就发现他们最喜欢，他们都是什么 OK，I don't know， 你一问他啥 I don't know， 对吧？很多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像我的老二都是大学快毕业了，学的经济哈，大学快毕业了，发现自己想当飞行员。那我记得哈，我在西雅图在播音，我那时候也很幸运哈，跟我们播音的两个 senior VP 哈，他们 sponsor 了我们一次给 Interlake High School 的学生做 job shadow 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也是家长们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法。什么是 job shadow 呢？就是我们当时我的老大哈，在 Interlake High School 呢就组织了四十几个学生，我呢在播音呢就组织了四十几个员工，做各个行业的，然后让这些学生呢来我们这儿呢，就是叫观摩一天，就每个小孩可以选他喜欢的，比如说有的人想做 engineer， 有的人想做 sales， 有的人想做 marketing， 有的人想做 finance， 有的人想做什么manager 啊这种东西哈，就是大家可以给小孩子一些机会。其实我觉得小孩子们需要一些就是了解社会上都有哪些职业，对不对？我知道现在呢有一个公司好像搞了一个这种东西哈，就是专门搞 job shadow 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家长们可以就是参考的一个点，就是你带孩子们呢来发现他喜欢什么。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觉得我很有幸在播音工作过。小时候就是我的儿子小时候给他买了好多模型哈，飞机模型，可能这些呢就慢慢的给他了一个对飞机的热爱，所以。那他呢就后来就觉着他最喜欢的想当飞行员哈，他所以现在一边在 full time 上班，一边在 part time 在完成他的这个飞行员的资质这样子的哈。所以我觉得小孩子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情绪的健康，其实哈，第一就是情绪的健康，第二呢就是能够我们帮助小孩子发现他的点，就是他喜欢的，一般他喜欢的就会是他做的比其他要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也是我们家长呢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可能带小孩子出去看看各个行业哈都在干嘛。可能小孩很多就只知道什么餐馆啊、理发店啊，呵呵，什么就是他能接触到的哈，这个超市啊，但是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职业的。比如说有的小孩他学了 psychology， 其实他不知道 psychology 毕业后要干什么。那也许比如说他整天要面对的是来跟他 consult 的病人，不一定是他最喜欢的，对不对？他只是觉得哎，心理学很酷啊，我来研究一下别人的心理，其实有时候也不是的，对不对？我觉得哈，我的很多朋友都觉得我适合做心理咨询师，可惜我学的是 engineering， 对不对？所以不过我现在回想起我在大学的时候哈，就有机会跟我们班的这个女生哈，就是很多都做成为很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也确实做了很多疏导的工作，就是跟很多人有事情就来找我聊啊，我就开始跟人聊。那我觉得这个聊天哈，讲故事都是你做无论做什么行业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就是你需要能够，另外就是很大的一个能力就是倾听，你能够听别人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而不是很快急于的发表意见。我以前做软实力培训课程中有一门课是专门讲听，这个就是一共有九个层次的听，就是我们很多人的时候经常都是在最低层的那个，就是只是听到了对方讲的话，但是实际上呢你既没有看到他这个话背后的他的需求是什么，你也没有去好好的思考说我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回应能更好的帮到这个向我来这个表达的人，这样。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小孩子的，其实名校啊什么的这些我觉得固然好哈，能去固然好，但是我觉得那些真的不是最重要的。好，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能够帮助到孩子有一个健全的人格，有一个这个健康积极的态度哈，然后那个抗挫折的能力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 他也许比如说我这次考试没考好，那也不要被这一次就给打倒了，对不对？或者说我有一次比赛，哎呀，没有拿到前面的名次啊，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会非常建议家长们哈，我自己也是，我觉得小孩子哈有一些文艺呀、体育方面的爱好很重要。因为我越来越发现文艺和体育的东西不仅是培养孩子的一个 skill 一个技能，比如说打乒乓球哈，打乒乓球它不光是一个打球，其实它是对人的意志品格心理承受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因为比赛其实最后都是输在心理上，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小孩子来说能够让他去尝试不同的东西，然后让他能够真的发现他最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帮助到他找到他一个最喜欢的。不像我们可能小时候没这个机会哈，我们是很大年纪了才发现，我发现我喜欢做培训，所以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快50岁了，觉得然后又要再从头来哈，但是永远不晚哈，我们经常说哈，人生永远不晚，不管你什么时候。然后我觉得作为家长呢，就是不要对小孩控制太多哈。我到现在有一件事情我都觉得很遗憾，就是我的老大考大学哈，他其实他很想去 Rice， 那个时候他也是他们高中唯一一个被 Rice 录取的，我呢就非得让他去了我原来老去出差的 St. Louis 的那个 WashU， 就有点强迫他去了那个地方，其实他很不高兴的去了，虽然 after 四年呢他也觉得挺好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让他选择我想让他去的学校这样子。
对，那个舒博士，您的这个内容里面帮我已经 cover 了几个地方啊。咱们一开始讲了智商，那这里很多刚才咱们说不管是抬金饭碗的铁饭碗的，那一定是要这个是学习的能力，咱们就说它是智商吧。那你也谈到了情商，还有这个逆商，逆商就是抗挫折的能力。那我看到您的背景上有 financial education， 您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下这个财商吗？
好的，谢谢。我其实是8年前开始发现，因为我发现我的财商很差，所以我就开始来学习哈。什么是财商呢？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哈，就是说你有能力去挣钱哈，但是你更要有能力去管理你的钱的能力。那这个呢，其实要说呢，它也包括就是叫 personal finance 和 family finance， 还有就是 small business owner finance， 也有corporate finance， 就是有很多的哈这方面。那我觉得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什么行业的，我觉着你都应该清楚在美国主要有哪些的金融工具可以来 manage 你的钱，对吧？那哪些是当年要交税的，哪些钱，哪些是可以延税，哪些是免税的，这些方面的东西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的这样的知识。我觉得比如说举个特别实际的，就像小孩大学教育学费哈，那我的两个小孩呢花了我几十万哈，那么这些都是最后我们来交的钱。如果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小孩刚刚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在美国有更好的一些工具来给小孩准备他们的大学教育，我觉得啊，我现在至少可以省几十万的这个钱。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哈，在美国，就是至少我自己哈，我在美国读的博士，我在美国工作了好多年，可是我真的原来在这个 finance 这一块我是非常差的。那我在家也不喜欢管哈，我也不查银行账号，也不付账单，也不交税，什么都不干，感觉就是每天傻乎乎的哈，就这样的了。然后后来才发现，哟，老大要上大学了啊，当时很幸运，就是波音正好派我驻外了一年哈，还挣的比平常多一点，要不然他上大学 第一年我都不知道，哎，那个学费应该从哪里来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真的很建议这个朋友们哈，就是无论你是做什么行业的，无论你现在钱多钱少，你都要学习这些。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哎呀，人家说谁谁谁理财的，好像这个就是让人听着是好像，哦哟，是不是又来卖我什么东西来了？其实不是的，管理好你的财富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具备的。然后你管理好了，你才能够有余去给别人，对不对？我的老大哈，他读那个Yale的 MBA 的时候，他一开始他想选那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这样的一个专业。那我呢就跟他有个讨论，我说你想做 non-profit 这个心智很好，就是说你有一个想帮别人的心，不为名不为利哈，这个很好。但是所有的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背后都需要强大的 profitable 的 company 来支持的，像我们西雅图的 Bill Gates Foundation， 他为什么可以做成这么好？因为他自己就有那个 wealth 来 support， 他也周围有一帮有钱的，比如巴菲特就投了很多的钱，对吧，在那个 Bill Gates Foundation。 所以后来呢，他就想了想，他就选择了 technology management， 就是说他就选择了那个方向读 MBA。 那我想说的，我不是说打击做非盈利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去回馈社会，就是说当我们比如说像我我觉得我过去八年哈，在金融行业的一个学习和服务呢，也为我自己打造了一点被动收入。那么我呢现在呢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一个非盈利的东西。我现在在做的呢就是叫 Women Development 的一个东西那我就从小事做起。三年前我们开始组织一些姐妹哈，给儿童医院得癌症的小孩子织帽子。那我们现在也每个月呢，我会 sponsor 一次的这个姐妹的小聚会，是干什么的呢？那我这个我就是专注在女性的 mental 的 health， 还有女性的 financial 的 health。就是我觉得哈，女性mental health 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既是妻子，又是妈妈，又是女儿，又是儿媳，我们有很多的身份要去满足，对吧？其实我们尤其是职场的女性，你在职场还有一摊的事儿，然后你还有另外一些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很容易情绪是不太容易达到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因为我们常常在很多的压力之下，我们有时候连休息也休息不好，睡得都不够，你怎么能就是很 happy 呢，是不是？所以一个是 mental 的 health， 第二个就是这个 financial 的 health。我觉得女性朋友中有两大类 in general 哈，一大类就是特喜欢干实业，天天这个扎在工作里的，像我的当年啊就是这样的。那还有一大类呢，又是就是说太 enjoy life 哈，或者说太不想去做任何的事情。那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就像家庭主妇，我认为是最难的一个职业。他其实要承受很多的东西，要做很多的事情，而且是几乎24小时的 7/24 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是最难的。那么我呢是觉着哈，每一个女性，如果你有一点 finance 的 independence 的能力，其实你会生活的更 healthy， 我认为。对，就是或者说用中国通俗的话说，你不要看别人的眼色。非得哈，这里我不是说在强调什么女性至上哈什么的哈，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如果想做一个更好的妈妈、更好的太太我们需要有一点经济上的独立性，是这样子，或者说做一个更好的你自己，比如说你希望我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我就可以去实现它哈，这样子。所以像我们做的每个月的女性聚会呢，我们基本上只给大家一个就是 缓解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会大家一起做手工啊，聊天，然后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啊，就是 relax。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哈，特别是女性，需要更多的，当然我这么说可能男性朋友会觉得我有点不 fair。 男性朋友呢，有时候自我消化能力要好一点，我觉得。所以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否认男性朋友也需要 fellowship， 就是也需要一些团契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财商这块哈，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了解，去提升，去学习。因为在美国没有 personal finance 这个专业，他也没有 family finance 这个专业。甚至我前些天在康州哈和波士顿之间那个火车上，我对面坐了一个美国女孩子，是学 dentist 哈，在 dental school 快毕业了。我们两个聊天，他就说我将来也想开自己的这个 dental clinic， 哎呀，可是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开一个这样的 clinic。 就是说你如果想做一件自己的事情哈，想开做一个什么，那个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东西。那 finance 无论是对个人，对小的这个实体业也好，这个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对，刚才这个苏博士您挺谦虚的哈，说自己这个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您一个人的问题，是很多咱们这一代的中国人。为啥呢？因为我们那代，我们出生的年代里面是不需要理财的，因为你没有财可以理哈。你如果稍微有一点点钱，估计也不用存银行啊，放在家里能把每个月的这个开支保证好了就不错了。所以这我们是有一个历史原因，人生什么时候学都不晚，
都不晚。但是你要是学的早一些呢，你会受益。
所以 对，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历史原因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从小是没有办法去真正，
就没什么财可理，确实
没有财可理，父母也教不了你什么东西哈，没有什么可教的。
对对对，
能教你，你也没钱去做那个投资。那现在我们在美国它有个税务的考虑，可是咱们在中国一这个税务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体现不是特，作为个人来说哈，如果做企业的话它是有企业的各种税啊，那我们个人其实有税有个税，但是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像不会特别多的去关注它，因为好像是强制性收在那里了。但是来了美国以后呢，虽然这个税也是强制，
我们聊的这些点吧，其实都是就是关于我们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哈，我们怎么样可以，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是能够把在尽早的哈，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早一点就开始学这些很重要，就早一点。就像我哈，我在美国也工作了，就是 W2 也拿了十几年哈。我从来没有人给我讲 Roth IRA 这个事儿，那我自己也都不知道。可是你看我的老二刚上班，人家自己就知道开个 Roth 的账号，因为 Roth 大家知道它是放的钱是税后的，但它将来的增长不用交税，对吧？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其实 Roth 是小孩小时候你也可以给他搞的哈，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原来的缺失，对吧？那我像我是九几年来美国的，马上三十年了。那么那很，我们其实在中国没有，那时候没有人教育我们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错过了这个财商教育的一段时间。那来美国也没人教育帮我们讲，给我们讲，那时候是吧。所以我现在为什么很对这个财商教育很有热情，就是因为这个是切身的涉及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一些就是
学会规划，要为自己人生做准备。今天呢非常感谢苏博士啊，给咱们做了这么好的分析，还愿意用自己生活中的这个经验，
家丑都报了，对，
嗯嗯，那谢谢您啊，祝您晚安，也祝听众朋友晚安。
好，晚安，晚安，谢谢丽华。
好的，
拜拜，
拜拜。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